佛法甘露，休斯顿，慈悲善良常感恩，心灵慈航齐欢呼，人间解脱来开悟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十方三世一切诸菩萨，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我们媒体的朋友们，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，大家好。美丽的休斯顿是德克萨斯州的第一大城市，不分国籍的种族在休斯顿居全美国的第二位。休斯顿风景秀丽，气候温暖，最著名的休斯顿的太空中心、赫曼公园和圣吉辛托的古战场都是旅游胜地，是人们休闲的好地方。第一次来到休斯顿，心情非常的法喜，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共沾法衣，共沐法喜，让大家学习佛法，去除烦恼，用佛法来战胜心灵的疾病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法喜的日子。我们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成全了今天的这次法会。在美国休斯顿，今年二月，前凯尔特人和骑士的一个后卫德隆蒂，这位昔日的天才球员，为什么会最近流落在街头徘徊，而且变得头发胡子邋遢没理，整天拿着一个酒杯到处去晃荡的流浪汉呢？他曾经是每年1600万美元的前 NBA 的球员，因为他长期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他患上了忧郁症，脑海中天天想要毁灭自己。所以现代人的忧郁症已经让人们不能拥有自制，因为情绪影响了自己的心灵，因为压力让自己的心灵变得越来越不平衡。在全世界拥有忧郁症的有3亿4000万人，而这些忧郁症每天面临着自杀和自残的危险，就是因为想不开想不通，自己给自己心里造成了惨重的压力。所以能够战胜自己的人，那就是圣人。我们要靠着智慧，因为人的智慧自己不能拥有，靠着菩萨能够给我们，唤起我们和改变我们忧郁的人生。我们佛法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人生只是一种感觉和一种幻觉。用菩萨的无我心态，忘却自己的痛苦烦恼，转换生命的因果，向前看，把握住每天的幸福一分钟，你就是每一天的幸福快乐之人呐。用慈悲宽容的心态 看待生活，对自己要有信心，要自我肯定，自我鼓励，知足快乐，你就会远离忧郁的困扰。不要因为别人和的众生的一些无知，他们伤害了你，而你痛苦了自己，更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一些评语而毁灭你自己的本性和良心。在休斯顿有一个姐姐亲自叙述了她妹妹的情况。她的妹妹本来准备考研究生，只有23岁的她，因为别人都考上了，但是只有这个妹妹没有考上，她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，变得喜怒无常，疯疯癫癫的到处去乱笑乱讲话，有时候可以在家里几天都不出门，不跟外界去接触，最后他选择了自杀，只有23岁。这些事情都是告诉我们，做人要想得通啊，要想得明白，我们今天的不顺并不代表我们以后会不顺利。今天你觉得绝望了，你才会想到要自杀。要永远给自己希望，你才会不会绝望。所以自己不给自己压力，别人永远就不会给你压力。中华传统文化，古代圣人老子说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说的是一个人如果能够了解别人，慧眼识人，他是一个聪明人。但是一个人如果能够认识自己，能够了解自己的人，他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呐。能够战胜别人的人是有力量的勇士，但能够战胜自己的人，他才是一个强者。困境不可怕，我们在人间每天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最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失去了自信，失去了希望。就像很多家庭一样，如果你感觉我们夫妻还能够相处，因为我们都还有感情，你就不会放弃这段婚姻，就是因为自己觉得我不能改变他，我也不想改变自己。慢慢的时间长了，忧郁慢慢的对家庭失去了希望，就会绝望。实际上生活就是一本教科书啊，很多时候我们身边的环境并不是这么像我们所愿。实际上生活就是在不停的学习当中，让自己不停的在进步当中。有时候在困境当中更需要学会战胜自己，我们要相信自己，纯洁自己，鼓励自己，这样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是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智慧之中，你完全有能力可以在社会上克服一切的烦恼啊。现代人忧郁很重要的一点是想不通，家庭的谩骂，社会的嫉妒，工作场所的流言蜚语。所以佛教有一个故事，说的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因为流言蜚语之后呢，抬不起头， 但是事实上并不像人们议论的那么糟糕。但是别人说他一句，他回家难过，自责自己千百句。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三天三夜不出门，第四天他非常的绝望，想到庙里去，不上班了，去找法师聊一下。这时候庙里很清静，一个香客也没有。这时候无心禅师静静地看着这个女行者，叹了一口气。女孩子烧完香就问无心禅师：师父，我该怎么样走出这些噩梦般的日子呢？然后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，对着佛像发誓，保证自己没有做过那些事情，我很清白。禅师哈哈一笑：来，我带你到山里那里去走一下。女孩子跟着禅师走。我往哪里去？禅师告诉她：我带你一走，你就会走出心中的魔障。她跟在禅师后面，禅师带着她出了寺院的大门。他们在山顶上一片开阔的地站住了。这时候山中雾气很大，天地之间白茫茫的一片，十步之外已经被雾气笼罩，根本看不见对方。禅师指着一团扑向他们的雾气问这个女孩：孩子，你看她像什么？女孩子看了一看，脱口说：像狼。禅师又让他看另外一团雾气，像什么？这个女孩说：像虎。是啊，这些雾气扑向你的时候，像狼又像虎，张牙舞爪。但是你想一想，他们能伤到你吗？她小女孩迎着一团最浓的雾气，任它向自己扑来，闭上眼睛，可是什么感觉也没有。法师说，流言蜚语不就是像雾气一样吗？看它很强大，终归是一团虚无啊。我们人虽然很弱小，只要你在人间挺身屹立，充耳不闻，闭目不见，流言蜚语毫不存在啊。法师继续说，也许在你的周围充满着各种流言蜚语，各种的鄙视的眼光，因为我们人总是活在别人的眼睛里，活在别人的嘴巴里，听到别人说什么自己先难过，看到别人鄙视自己的眼光又自己伤害自己。法师继续说，一团雾气几分钟之后还会有什么特点？那个女孩说，这些雾气只要到了我十步以内就看不见了，但是在十步之外它是一团雾。禅师哈哈大笑说，你已经了解了流言蜚语的特点。对了，流言和误解只是一片乌云呐，它只存在十步之外。十步之内就是你的天地，十步就是外境对你伤害，但是它不能伤害到你的内心。只要你有这个佛给你的十步之内的保护区，不管别人对你怎么伤害，而你不伤害自己，别人永远伤害不了你。所以学佛的人要学会忍辱。今天上午我看到了一则新闻，是菲律宾啊，是印尼的，有一个老华侨，他活到146岁， 这个老人家，人家问他，你有什么方法能够活到这么长？这个老人家说了一句话，因为我能够忍耐。记住了，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台长告诉你们要学会吃两样东西，一个要学会吃苦，还有一个要学会吃亏呀。所以人间最大的修养就是能够忍耐，因为我们忍的力量是最大的。你想在家庭平静，你就要忍耐；你想在社会的平安，就要学会忍耐。你如果想化解烦恼，一定要学会忍耐，这样你才会在这个空间当中生存。所以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要用佛的智慧来解决日常的生活。台长告诉大家，人生要学会三个方法。第一个，要学会认错，因为当你认错了之后，这个错就没有了。第二个，要学会柔和和忍让。第三，就是要学会想通和放下。人贵有三个德，要记住了。第一，要沉得住气；第二，要弯得下腰；第三，要抬得起头。当你感觉到自己很不幸的时候，很孤单的孤独的时候，台长希望你到孤儿院去走一走，看看那些从小没有父母亲的孩子，你会觉得你非常的幸运。当你嫌自己的衣服太少，房子太小，身体到处想追求享受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到医院去看一看。那些每天打针做着化疗放疗的病人，你会觉得你非常的幸福啊。当你天天还在抱怨人生这个没劲儿，这个没有得到，那个又失去的时候，还想拥有人间更多的物质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到坟场去走一走，你会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只要平安地活着，就是我们人的一生最大的成功啊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很痛苦的，痛苦的时候要想它不是永恒的，因为痛苦只是暂时的。改变自己，克服自己的欲望，放下执着，不管对世界上什么，要想到过几天，过几个月，或者过几年，它就不是这样了，你才会没有明天的后悔呀。台长在节目当中每天呢，几乎每天给很多人呢看图腾。有一次呢，一个小女孩哭着打电话让台长帮她看，台长看出她身上的灵性很多，业障很深，而且呢他自己也知道，因为护法神也在梦中告诉过他。台长呢看出他父亲对他特别不好，从来没有把他当亲生的孩子。听众说真的是这样，他上学的时候父亲说，如果他考不上重点高中就让他去跳楼。台长看到他们前世的大冤结，父亲前世是他的婆婆， 她前世对婆婆很不好，所以婆婆这辈子就是她的父亲来报复她。我请大家听一下当时的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台长，你帮我看一下吧，我是1986年属牛的。
哎呦，呦，你很糟糕哎，你身上的灵性很多，而且你的业障快重的不得了哎，颜色深的不得了。
是的，是的。我以前念经的时候，感觉有护法神跟我说过，我身上灵性很多，然后业障很重很重。
对，你看见了吗？跟台长讲的一样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从小生出来，爸爸妈妈里边就有一个非常对你不好。
对，我爸爸，我爸爸对我
非常恨你。嗯。
对，就是我爸爸。
要打你呀、啊！嗯。
对的。
他根本没把你当亲生的。
对。是的，以前念书的时候还说，如果我考不上重点高中，就让我自己去跳绳好
了。看见了吗？你老爸跟你说脾气坏得不得了，跟你是
对对对，
跟你是上辈子两个人大冤结。你的爸爸上辈子是你的婆婆，你上辈子对婆婆非常不好，所以这辈子你爸爸就来害你，所以他不会对你像孩子一样的。
对的，对的。
他而且对你妈也不好
了。对对对对对。
告诉你了，你自己要好自为之啊！而且你从小妇科都不好。
对对对对。
听得懂吗？你的两根腿啊，细得来像筷子一样的。
对对对
对。
对
对对，自己要好好的努力啦！真的，你要是再不奉献菩萨的话，你这辈子就完蛋了。
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。
谢谢，谢谢。一个人境界的提升会让你谨守口业，记住了，如果嘴巴不经常乱讲话，你的境界就会提升。你看看学佛人对那些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不要随便说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如果你随便的就说话，会让人感觉到你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。我们做到不善不可靠的话不要去说，谨言慎语，这才是学佛人的口戒。要福慧双修。福怎么来的呢？一个有福气的人就是广结善缘的人，天天去帮助别人的人，这个人得到大家的帮助，他就有福气。所以经常布施给别人，帮助别人，广结善缘的人，他是一个福气的人。视众生为亲人，你对别人善了，你就有福气了。慧就是智慧，碰到什么事情人家来问你，你能够有智慧的解决问题，那就是叫慧。所以慧从什么地方来？首先要冷静才能生出智慧，第二要守戒守口，心无障碍，慧自然就来。学佛人要记住，不要做无事生非的人，因为学佛是学佛呀，因为佛从来不做这些事情，所以我们也不要随便的猜测，去想象没有的事情。所以佛友会觉得你为人诚实，很有修养，是一个修心人。所以嘴巴不乱讲，行为不乱做，他就是个人间的圣人。每天只想着贪别人的便宜，这是个小人。每天能够付出能够帮助别人的人，他就是一个人间的圣人啊。大家知道这个犹太教的教主啊，他们都叫拉比。 有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拉比呢，他过世了。他所有的信徒呢，都渴望从这个拉比过世的当中呢，得到一件遗物，留作纪念。其中呢，他有一个学生看上了这个拉比的这个一柄精美的烟斗。这个时候呢，拉比的妻子就告诉他，如果你想要这个烟斗，你得花100个卢比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信徒呢有些犹豫，对我来说，这个可是一大笔钱呐。但是呢，他非常想要，他就跟他太太说，太太，能不能先给我看看，我再决定啊。于是拉比的妻子就把烟斗给他了，他装上了烟丝，然后点燃了它。你能想象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他刚吸完第一口烟不久，看见了天堂的七重门全为他打开，里边有迷人的风景。这个信徒赶紧激动的双手数了100个卢比，然后兴冲冲的带着烟斗回家了。结果到家之后，他再一次点燃了烟斗，并狠狠的吸了一大口，结果什么都没有看见。气昏了头的信徒急匆匆的去找新任的拉比，想讨个公道。他就告诉了他这件事情。这个新任的拉比微笑地说，我的孩子啊，事情很简单，当烟斗在拉比的时候，你吸烟时就能看到他所看到的，但是他这个烟斗一旦变成了你的烟斗的时候，他就会成为一只普通的烟斗，那你只能看到你平常所见的东西的。这个故事说明，高尚的人的心中都是高尚的愿望，自私人的心中整天都是自私的想法。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，所不一样的就是人的心。所以学佛人心中善良，人间不管任何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善良的。所以心中存恶，会展示给你的都是恶。所以学佛人要将善良常常的放在心中，这样你才会一善解百灾呀。在佛经当中有一位菩萨，名字叫常不清菩萨，常不清是我们学佛人学习的榜样。他谦虚恭敬，从来不轻视别人，凡一切众生都是佛，都是菩萨，这就是常不清菩萨的一句话。对每个人都恭敬，不轻视他，这个社会将会变得更加的和谐。生活中被别人欺骗、欺负、吃亏、上当之后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呢？是继续用愤怒的攻击、嘲笑、自闭、谩骂呢？还是从内心生出宽容包容对方的？曾经有一位老板来问我说，台长，我下面的职员个个都在偷懒呐，只要我一不看见他们，他们就偷懒，我很难过，我很生气呀。我就问他了，你想一想，你过去打过工没有？他说打过。你帮别人打工的时候，你偷懒不偷懒？他脸红了，我偷懒的。所以记住了，一个人给别人留一点空间，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啊。 我们人要知因懂果，包容别人，因为别人对你不好，一定你也有问题。换位思考，自我忏悔，懦弱愚痴之人容易激动的大吵大喊，而我们学佛人不管碰到什么事，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庄严和风度啊。人间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对学佛人来讲，一切都是因果，知道种因一定会得果，所以我们才不种因啊。告诉大家，有一个叫杰克，他的名字叫杰克，是一位做小生意买卖的生意人，他每天早上都会向上帝祷告，他的生意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大，他依然每天早上向上帝祷告。没有几年的光景，这个杰克就变成了一个大富翁，但是他还是每天早上向上帝祷告。有一天，杰克家突然遭遇了火灾，所有的家产被烧了个精光，他也被无情的大火吞噬了宝贵的生命。杰克怒气冲冲地飘啊飘啊飘到了天上，见到了上帝，他愤愤不平地跟上帝说：上帝呀，你也太不仁慈了吧，怎么你忍心看着大火把我一家全烧光，居然还结束了我的生命，难道我对你还不够恭敬吗？上帝轻轻地摇摇头说：孩子，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解救你了，只是你没有感觉罢了。杰克一说：什么时候？上帝微微一笑说：我把你从梦中叫醒，而且让你看到了一条安全的通道，还让你争取了逃离的时间呐。这个时候杰克深思了一会儿，哦哦，但是上帝啊，你争取的时间也太短了吧，我根本没有机会逃离现场啊。上帝依然微笑着说：孩子啊，时间足够你逃离现场三四个来回啊，但是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杰克低着头惭愧的想了一下，从喉咙里挤出了一句话说：当时我只想带出更多更多的钱，所以我就没有来不及逃走了。记住了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之所以痛苦，是要钱不要命啊。我们太执着那些终将失去的东西，不管你得到了什么，实际上在这个人间，只要你今天得到了，你一定会承受失去的痛苦。所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不要承受失去的痛苦呢？那就是不要得的太多，少得少烦恼，不得不烦恼啊。我们人间就是在得到和失去当中，所以的所有的人实际上就是来和去的过渡。我们来到人间什么都没有带来，但是我们走的时候都拼命的想把自己身边的一切都带走，但是带不走的。所以失去这个过程和过渡，那是必然的结果。人的一生我们要看透它，人生那是一趟没有回头的列车呀。 所以要想自己没有痛苦的话，就不要去拥有太多，这样才是无债一身轻啊。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案例，一个美国的妈妈亲自把几个年幼的子女全部淹死。案发的时候，妈妈非常平和地一个一个地把子女抱进的浴缸里，把他们淹死。最后把一个在花园里玩耍的大儿子叫进来，当大儿子走进了房间一看，地板上有好几具自己妹妹弟弟的尸体，他就流着泪跪下了，说妈妈我对不起，跟妈妈道歉。但是妈妈还是把他拖进了浴缸里，用暴力把他淹死。大儿子极度挣扎着死了，或者他想不到他的妈妈是这么魔鬼的化身啊。最后这个母亲杀死了所有的子女，平和地打报警电话。这就是忧郁症，这就是现代人的悲哀。所以我们人连自己都不能战胜自己的毛病，我们一定会给自己制造更多的悲哀呀。现代人贪心啊，痛苦，有时候恨人家恨的心非常的痛，饭吃不下，觉睡不好，在恨心中生病，在愚痴中后悔，在后悔当中自闭，又在自闭当中忧郁，在忧郁当中悔恨，产生变态的心灵，然后产生绝望，最后最终自杀。学佛人就是要解脱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让自己能够难过的，就是一个旅游的我们的地方，是我们过路客。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要知道人间的真谛就是苦空无常啊，因为这个世界最后还是苦啊，还是空的，得到的一切最后都没有了，就是无常，就是今天拥有了明天就没有了。所以只有懂得佛法，才能走出人间的低谷，迎向光明啊。台长告诉大家，心想得通的人就是心静如水。如果一个人心很平静，这个人幸福会常伴你左右。如果你的心念淡然，皆在一瞬间。所以有时候恨得不得了，但是一想他也蛮可怜的，不打官司了，可能你就省下了好几万呢。所以一念知足，一念贪呐，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态。现在的人天天说我会控制自己，台长昨天晚上小开始讲了，现在的人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，还能控制什么？知足者放得下，看淡者心宁静，贪心者你就会痛苦，因为贪不是都贪得到的。所以宁静的时候，心中会显出慈悲，平静如水，收获宁静。一个人能够收获宁静的人，就收获到幸福。 每个人都有欲望、希望，但是人需要的只是让心灵得到满足就好了。人生知足很难，因为这个世界永远不圆满。看看很多人家里什么都有，身体不好，很多人家里很贫穷，贫穷但是他的身体非常的好，所以满足很难，因为时间在飞快的流逝，生命在萎缩，滚滚红尘，岁月如歌，在人生苦难当中寻找，有人生幸福中的失去。所以只要得到了，你就会长寿失去，把握住今天的幸福，珍惜好你周围的朋友，不要让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失去。你就是一个智慧的人，你就是一个拥有着人间财富的人呐、啊。传统文化当中说，多思不如养志，多言不如守静，说的就是说，想不通一直在想的话，你还不能，不如自己养一养，哎呀不要去多想了，我立志要把这个事情做好。如果你话很多，你还不如守着自己很安静。多才不如蓄德，虽然你有很多的才华，但是你要有德，道德的养志者养心，就是说一个人有愿望，我愿意帮助别人，这个心就特别的明亮。守静者宁静，蓄德者心安，也就是说有道德的人他心很平安。台长说，学佛者开悟，精进者觉悟啊。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有听众反馈，在2月13号有一个听众说他父亲得了肺癌晚期，情况很不好，躺在床上不想吃喝，医生说除了放疗化疗没有别的办法，可能留下来的时间要按每周计算了。后来通过一个多月的念经放生许愿，他的父亲没做手术，也没有化疗放疗，父亲现在居然像没事的人一样，还可以出来溜达七八里地，并且吃什么都香。我给大家放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喂，师傅你好。
哎，你好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我就是那个2月13号打通你电话的父亲，不是得肺癌的那一个。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就是父亲已经很不好了，就躺在床上，就喝水呀、吃饭啊都不想吃了。现在通过这一个多月，就是按台长的就是三大法，就是许愿、放生、念经嘛。现在开始就是说已经人很好了，都可以出来，一天可以出来溜达七八里地，并且现在吃什么什么香，现在也没有做放疗、化疗，也没做手术，现在就是医生。那个给他主治的是医生啊都不相信啊，并且我都去了那个上海复旦大学肿瘤医院，还有北京的301医院，当时说的时候他们都说就是我父亲那个病情啊已经晚期，并且是发现太晚，就是留下来的时间了还要按周算了，医生除了放疗化疗没有别的好办法，你去又没有用，所以说我们就回来，就一个劲儿相信菩萨能救他嘛，所以说就回家了，就在医院里住了就是十几天，就是肺癌晚期门住了十几天就回来，他自己也在发心天天念经念小房子，并且我帮他一块念小房子那个放生，现在就整天和没事人一样，除了念经就出来锻炼锻炼，以后回家就开始念经，现在已经是身体状况很好了，感恩菩萨感恩师父，就是太感恩了，
谢谢谢谢。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时候真的要想一想， 不要摄取太多。有一天，树与森林之王的狮子，他呢来到了护法神天上面前说：“啊，天上的神啊，我很感谢你赐给我如此雄壮威武的体格，如此强大无比的力气，让我有足够的能力统治的这座森林。”护法神听了，微笑着问：“这不是你今天要来的目的吧？看起来你似乎为了某一件事情困扰啊。”狮子轻轻地吼了一声：“嗯，天神啊，你真是太了解我了。我今天的确来有事相求，因为即使我有再大的能力，每天有一个公鸡鸡鸣叫的时候，我总是被这个鸡给吓醒了。神啊，祈求您再赐给我一个力量，让我不要被这个鸡鸣给吓醒吧。”护法神哈哈大笑：“好啊，你去找大象吧，他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”狮子谢谢，兴冲冲地跑到湖边去看到了大象。这个时候，他没有看见大象之前，就听到大象在湖边跺脚砰砰砰的声音。狮子加快地跑向大象，看见大象正气呼呼地跺着脚，狮子就问大象：“你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呀？”大象拼命摇晃着大耳朵吼着：“有一只讨厌的小蚊子总想钻进我的耳朵里，害得我都痒死了。”狮子离开大象，心里想：“哦，原来体型这么巨大的大象还怕这么瘦小的蚊子的叮咬，那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？毕竟这个公鸡只不过一天一次打鸣，而蚊子却是无时不刻的骚扰着大象，这样想来我比它幸运的多了。”狮子一边走一边回头还看着跺脚的大象：“嗯，护法神要我来看看大象，应该就是想告诉我一个道理，谁都会遇上麻烦事情，而他无法帮助所有的人。既然如此，我就靠自己了。反正以后只要鸡鸣时，我就当作鸡是在提醒我该起床了。如此一想，鸡鸣对我还算有益处呢。”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，很多人想改变妻子的习惯，而很多妻子想改变自己先生的习惯。记住了，改变别人是很难的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，你才能改变别人呐。我们在人生的路上，无论我们走得多么的顺利，但是稍微遇上一些不顺的事情，我们就会抱怨菩萨：“观世音菩萨呀，各位菩萨，我这么求你，你为什么还没有帮助我解决问题呀？”记住了，真正求的是自己，求人不如求己，好好的求菩萨，就是求你心中的佛性啊。台长说一个小笑话，说的是有一个太太非常的喜欢讲话，她呢只要这个做什么事情都是呱呱呱讲很多的话。他有一天呢，太太做菜，这个先生呢就跑到他边上看着他做菜，然后呢不停地说：“哎，你油放了吗？你盐放了吗？哎，你这个火太大了，哎，你小一点。”太太一生气就说了：“你懂什么炒菜的东西啊，在我边上不停地啰嗦， 你会炒菜吗？这个先生说，啊，太太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在开车的时候，你在旁边不停地讲，快啊，慢啊，我想让你知道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。生活就是一种体谅，是一种理解，懂得体谅理解别人的人才会宽容别人，你的日子就会好过。很多烦恼是我们不能体谅别人，过分在乎了自己的主张，互不相让，所以才会伤害对方。人应该懂得有进有退，懂得退让，你才会发现平常心是那么的重要。人记住了，需要的只不过是一颗不老的童心，一种信念，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一颗平衡的心态，还有一份安稳的睡眠和一份展望未来、享受生活的知足心啊。台长在每次要讲完快的时候，总喜欢跟大家讲笑话，说有个人去买祭奠亡人的这种啊锡箔啊这种祭奠品，突然呢看见这个店里边有增加的纸糊的那种苹果手机，他在上面还写个六，他就问啊，你这个苹果手机六，亡人会用吗？店老板白了他一眼，不会用，连苹果手机的创造者乔布斯都下去亲自教他们了。接下来那个人就买了一个，刚要转身走，这个老板说，哎，再买个手机的套吧，因为地府啊下面很潮湿的。他说好，老板接着说，哎，再买个蓝牙耳机吧，最近地下管得很紧，开车打电话要抓的。那个人又买了一个耳机，老板继续善意地提到，最重要要买个充电器，因为你要把这个充电器烧掉，回头祖宗再来问你要充电器，那光要充电器是小事，叫你送过去你就麻烦了。结果这个人又买了一个充电器，这时候客人就从老板要了一个名片，老板说，哎，你要我名片干嘛？他说，我烧给祖宗，万一有质量问题我就叫他们来找你啊。我们人每天恨心充满，有时候有很多才华的人好像做着很多平庸的工作，实际上人要想开，今天你得不到发挥并不代表你永远得不到发挥。世界上记住了，没有一个人因为烦恼而得到好处，也没有人因为烦恼而改善自己的境遇，但是烦恼却时时刻刻损害着我们的健康，消耗着我们的精力，烧染着我们的思维，减少我们的工作效能。所以拥有智慧的人就不烦恼，你能够控制自己不烦恼一个小时，你就是一个小时没有烦恼的人。如果你能够控制一年甚至一辈子不烦恼，那你就是一个超脱了人间烦恼道的圣人呐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我们过年的时候经常跟大家说，哦，恭喜恭喜你啊，五福临门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今天跟大家稍微讲一讲，哪叫五福临门，哪五种福气。因为学佛的人只要学佛就会拥有这五种福气。 五福讲的是长寿、富贵、康宁、好德、善终，讲的是什么呢？长寿就是不会被车子压死，不会出车祸，不会突然之间死亡，叫命不夭折，福寿延绵。第二个是富贵，当一个人拥有富贵的时候，财运富足，地位尊贵。康宁就是身体健康，心灵安宁。第四个好德福，就是要身心仁慈，宽厚宁静。最后一个福气是善终，因为很多人都不得好死啊，都没有善终啊，有烧死、淹死、摔死、烫死、痛死啊。所以你如果善终的人，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，临命终的时候没有病痛，睡一觉就走了，这要靠平时心中没有烦恼，没有挂碍，没有烦恼，菩萨才会来接引你啊。所以过年的时候，你经常跟别人说，哎呀，恭喜你呀，五福临门，现在大家知道了吗？所以我们做人都是这样，学佛也是这样，我们不要为了一点点人间的事情就苦恼，我们要改变烦恼，因为人宽大处世，心就像大海，海纳百川。想一想，我今天和永远讲的一句话，台长告诉你们，现在你们的烦恼，当十几年之后，早就不存在了。当我们小时候很难过的时候，那些学校里的烦恼，今天你们有几个人还想得起来呀？五十年之后我们在哪里呀？想通想明白，好好学佛，天天开开心心的活着，平安就是福。谢谢大家。